弟兄姐妹和慕道朋友，大家主内平安。
平安。
我们先低头来做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在主日的上午，我们在你的殿中有一起敬拜你的时间。主啊，本当属于你的时间，我们倒完全的献在主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愿意完全的来仰望你，在你的面前来寻求主你的面。主啊，你知道我们心里面的渴慕，主啊，我们离不开你的话语，因为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主啊，有你的话语就有我们前进的方向，有你的话语就让我们知道我们怎样去奔走前面的道路。主啊，我们愿意把下面的时间恭敬的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无论是台上无论是台下，同时你的儿女，求你一起的看顾与保守我们，除去一切的搅扰，除去一切的败坏，除愿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自由运行，做奇妙的善功。求主今天特别保守台上你仆人啊要传的信息。主啊，你亲自的向你的百姓说话，让我们今天在这里不见一人，只见主耶稣基督你自己。求主保守看顾带领我们，听我们这个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哦，那个凯文可能要调一下那个我的那个。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学习主的话语，我们来学习一个题目叫嘴唇的果子。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弟兄姐妹，我们喜欢打篮球，或者你没太经常打篮球，但是你一直关注 NBA 的，有没有这样弟兄姐妹？还有小天还关注的是吧？哇，女篮球队队员啊。那我们如果你最近一直关注 NBA， 你会知道有件事情在那个跟美国跟中国有一点问题。那是因为什么呢？什么事情？小熊知道，那个NBA 休斯顿火箭队那个总经理，就这个人，他叫莫雷啊。他在那个 Twitter 上写了一句话，写句什么话呢？这个就是说，那些英文，然后总是为自由奋斗，与香港同在。那我在这里不是讲政治，讲谁对谁错，我不是，我在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当这个总经理讲完这句话之后，引发什么样的效应？对中国的抵制，中国的一些媒体也好，或者官方也好，或者中国的那些球迷也好，是吧？不去看 NBA 了，都不去啊，说把票撕了。等等也好，还有一些跟 NBA 合作的跟那个休斯顿火箭队合作的一些那个网络媒体也都是纷纷就不跟他签约了等等。我在此不是说这个事情怎么样，我不做这个评论，但是我要给大家看到的是，我引用这个例子跟大家讲到的是他的一句话可以带来怎么样很大的影响。当然每个人可能出发点说对错怎么样，这我不做一个判断。但是我们看到的是这一个人，他只是在网上，只是自己推特上讲了一句这样的话，却引发了这样的一个震动也好，或者引发了一个很大的这个争论也好。所以每个人从自己不同的角度会去看待这件事情。但不管怎样，我们发现这件事情在前一阶段网上闹得很大。那因为什么呢？就因为一句话，就因为一句话。所以有哲学家柏拉图说过一句话，他怎么说的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预备集。智慧人说话，而愚昧人说话，则是说他们想说的话。那我们是想做智慧人呢，还是想做愚昧人？没人想做愚昧人是吧？我们都要做智慧人。所以到前阶段呢，我看圣经的时候呢，我发现在因为圣经我们常常说当我们不会祷告，我们看哪一卷书啊？看诗篇是吧？那说我们日常生活就是说我们知道我们怎样我们做人做得更好，我们生活更做得更好，在日常的言行当中我们做得更好，我们看哪卷书啊？看箴言，你都知道，看箴言。那我看箴言当中有句这样的话，我们该怎样理解呢？来，大家一起来读预备起。 恐怕你与他一样，要照愚昧人的欲望话回答他，连他自以为有智慧。我说到这个圣经的时候，我特别困惑。我说，面对愚昧人的欲望人的话，我该怎么回答他？这是两个连着一起的，说你不要照愚昧人的欲望回答他，怎么样？恐怕你跟他一样啊。好，那我就不照这个用回答。但是他会说，你还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然后说呢，免得他怎么样，自以为有智慧。那弟兄姐妹在生活当中，如果我给谁判断说愚妄人啊？不是说，当我们怎么去回应，比如说这句经文，愚妄人的愚妄话，我们该怎样去回应？前面说不要，后面说要。我以前听到一个这样的例子，他说在教会里面有两个人，我给他起个名字吧，一个叫张三，一个叫李四。然后呢，李四呢在教会里面呢，这个头发长了一点，要是理发了。然后呢还没有去理，然后这个张三呢就盯着李四，跟他说哎，李四，头发长了，你怎么这样不修边幅，你怎么这么有点很邋遢，赶紧去把头发理一理，赶紧去理得好一点，弄得整洁一点，清爽一点。李四呢听了之后什么反应？他说，哎呀，我头发是要理的，但是你一直这样盯着我，一直跟我说这样的话，我就是心里不太舒服，对不对？然后呢张三就不放过李四，说你，我跟你说啊，你一定要去做啊，你这个头发长了一定要去理，不理你看这个形象很不好。然后呢这个李四呢后来被逼得没有办法，怎么办呢？他就说，他跟张三说这话，他说，张三，我跟你说啊，我没有去理头发是有原因的。那张三就说，那你告诉我是什么原因。李四就说，我不理头发是因为我们隔壁的王阿婆她的腿摔断了。那听得很莫名其妙是吧？张三跟李四说你不理头发和隔壁的王阿婆腿摔断了有什么关系呢？他摔断腿跟你理头发有什么关系呢？那李四就回了一句话，李四就说，那我不理头发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听明白我这话了？大家轻易不要用这个话来去回应别人，免得闹得关系破裂你们来找我。我们是对，因为很难遇到这样的例子，很难遇到这个情况啊。这可能是对坏人或者是有恶意或者怎么样的人，可你偶尔可能会用到，但我觉得一般不太可能比亲近的人用到呢，就很容易造成关系的破裂。所以李四就跟他说，我不理头发是你娃和腿摔断，那腿摔断跟你理头发什么关系？他说，那我不理头发跟你有什么关系？就照愚昧人的欲望话回答他，让他自己觉得说，我这话说的怎么样，不太好，让张三自己觉得我这样对李四是不太好的。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也看到，我们整本圣经我们一共有1189章，那么在这么多章的篇幅里面，只有在我们刚才徐宏带我们读了雅各书里面那个第三章里面用了10节经文来讲到了人身体上的一个器官是什么？舌头。那说没有哪一章用这么多的篇幅论你的眼睛，论你的耳朵，论你的鼻子。所以你会发现为什么说言语是这么重要，舌头为什么这么重要呢？我们知道一句话说，眼睛是心灵的什么窗户啊，你看眼睛可能仿佛会知道他心里想的是什么。那么我们可以用外在肢体语言，我们可以用手啊什么，可以比划，也可以大概可以猜得出来说这个人要表达什么，对不对？但是这些都没有用像我们用口用言语可以把你的心思意念表达的那么清楚，对不对？所以我们就知道了，我们的口能把我们心里的意念可以表达出来，那么舌头讲的话呢，也取决，也看出来我们这个人生命里面所存的是什么，也就是从他的话语当中可以显出来说他的心是如何的。那么在圣经里我们也可以看到说，一个智慧的人他可以讲智慧的话，一个有爱心的人会讲什么的话？有蛮有爱心的话。一个宽宏大量的人，我们说心胸宽阔的人，他可以讲宽宏大量的话，而心胸狭窄的人可能就讲心胸狭窄的话。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 说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什么来？恶来。说你们看树看果子就可以知道这个树是怎么样的，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那今天我们看的是什么果子？是嘴唇上的果子。所以当今天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都是跟随神，我们信靠主耶稣跟随神，我们盼望我们在言语上可以荣耀神。就像圣经里面说，是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怎么样蒙悦纳。所以这不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常常要祷告的吗？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我们要蒙主的悦纳。所以当我们一提到果子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说有很多果子。比如说今天我们说我们带一个人向一个人传福音啊，这个人啊接受救恩走进教会然后洗礼等等慢慢生命成长，这是不是果子？这是我们说我们的果子啊，这是福音的果子。那么另外我们还有什么样的果子呢？圣经写到说圣灵的什么呀，有没有果子？圣灵的果子。那么今天还有一个果子，今天我们先学习的就是说，我们要知道说我们承认主名之人，我们嘴唇上我们要有什么？要有果子啊。那么这里就讲到了说我们应当靠着耶稣怎么样，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弟兄姐妹，这两天我又在思考这处经文，什么叫常常以颂赞为祭？常常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说我做了一次就可以了？是不是？不是，是要常常的，不是做了一次两次就可以了。所以我们这些承认主名之人啊，知名的人，我们要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那我们的颂赞赞美就非常重要。所以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来那个这个黄字大家看的还行吗？还可以吗？啊，好，那大家来读，一起来读，来预备起。多说赞美的话，不说诡诈欺骗的话。那么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曾记载着说，圣经告诉我们说，神造我们是按照他们形象和样式来造的。所以当我们被神所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是有神的形象和样式的。为什么呢？你会发现说神是个灵，我们说人是有灵性的。那么神是爱，我们有没有爱？哎，也有爱。说神是圣洁的，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也要怎么样？也要有圣洁的生活。那么我就发现呢，人应当有在上帝所造的这个万事万物当中，唯有人能够明白是一个明白意义的活物。因为只有人可以讲话。你很难看到，你很难看到，很难听到动物在讲话，对不对？如果我们家里面养宠物，养狗啊，养猫啊，它会跟你对话吗？它会讲你的话语吗？不会。生人来了或怎么样，那狗只会怎么样？你看家护院的狗可能就汪汪汪叫，告诉主人说有陌生人来了，但是它不会跟你讲说主人陌生人来了，快去怎么怎么样，不会，它不会讲。但是我们会看到，只有人可以讲话。所以神所造的万事万物当中，我们看到人是有意义的活物啊，是最有意义的活物。那么神造人的时候，我们看到神造了我们的舌头，让我们的舌头至少在说话方面我们可以有两个说话的对象。哪两个说话的对象呢？我们第一个对象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要常常向谁讲话？向神讲话。那么第二个讲话向谁呢？向人讲话。这个人呢包括别人，就我们身边的人，对不对？那么还包括什么呢？我现在想到还包括我们自己，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会叫什么自言自语，就自己跟自己讲话。那不管怎样，一个是向神讲话，一个是向人讲话。那当我们知道说我们是神所造的，我们不是猴子变来的，我们就知道我们有神的属性在我们心里面，所以我们应当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在诗篇二十三篇里面也告诉我们说神是以色列的赞美怎么样为宝座的。那神的宝座是赞美，当人赞美的时候就带下神的同在。我们大家看这张图片，如果我们看这个图片的时候，我们大概可以猜想到圣经当中哪一个圣经故事。 前后是军队，对不对？然后这边是约柜，这边是祭司啊，这个吹角，这是什么呢？这个城的名字叫什么呢？叫耶利哥啊。你会发现弟兄姐妹，很奇妙的是，以色列民进迦南地，他们要打第一座城叫耶利哥城，但你发现他们打这个城打得很奇怪，他没有用那种枪炮什么东西是吧，没有去打，怎么打的呢？神吩咐他们说，你们每天绕城一次，六天怎么样，每天都这么绕，六天一天绕一圈。然后你发现这个士兵们他们这样拿着盾牌拿着枪，然后呢前后都有，但是他们这些是祭司拿的是吹角，六天每天绕一次，但是绕的时候可不可以讲话？一点声音都不能讲，很奇怪的啊，一点声音不能讲。然后第七天怎么样？绕成七次，绕完之后呢？大声大喊，说大声呼喊，一呼喊怎么样？城墙就倒了，哪有这种打仗的是吧？你这用攻城啊，用力气啊去打，没有这种打仗。但是我发现，不是他们多有能力，乃是他们背后所信靠的那一位神帮他们打下来这耶利哥城。祭司在这吹角是什么意思？赞美，对不对？他们一起在呼喊，然后这城墙就倒塌了。所以这个战争你会发现，就是靠赞美，就是靠他们听神的话，顺服神的话。打下来耶利哥城。所以今天赞美在我们当中重要不重要？重要。所以从我在国内服侍，我也很习惯是在讲到之前，我们有诗班的献诗，我们有一起赞美等等，这个是非常，我觉得非常重要，是赞美仿佛是打开一个大门一样。那所以赞美是非常重要，因为在我们聚会当中赞美是我们得胜的一个兵器。好，那我往下看，说在历代志下第二十章里面记载一件事情，这个几个王呢去围困那个约沙法王，他们去有一些周围的国家去要打约沙法王，然后约沙法王呢就不知道怎么去做，他就向神祷告，他说我们的神啊，他说你不惩罚他们吗？因为我们无力抵抗这攻击我们的大军，他说我也不知道怎么行，他说我的眼目就单单的仰望你，在列王记下二十章里面。那么然后说那个先知呢就听神的话，跟约沙法王说，耶和华说了，你不要因着大军恐慌，因为胜败不在乎怎么样你们，乃在乎什么？神。他说明天你们要下去干什么？迎敌。约沙法王是很难打败那些联军的，他根本没有能，这很害怕。所以他说说你们这次不要征战，你们要摆地站着看耶和华为你们实行拯救，不要恐惧，不要惊慌，明日去迎敌怎么样？因为谁？耶和华与你们同在。所以我们看这里了，说约沙法就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他就跟众民商议了，就设立什么样的人？唱歌的人，赞美耶和华。你看这些人他们都穿着什么？穿着这个衣服好像像以前那个士班的那个衣服啊，整齐的衣服礼服。然后后边是什么？这后边一些拿着盾牌拿着枪什么？他们的军队。哎，你看这种打仗是不是也是让我们正常来说思维也很莫名其妙的，是不是？唱歌的人走在前面，军队走在后面。那我们发现后来结果怎么样呢？说众人方唱歌赞美的时候，耶和华就派伏兵击杀那攻击犹大人的怎么样？这些人把他们就怎么样打败了。弟兄姐妹，我们再看到了说这一次他们得胜，他们可以打这场胜仗，是因为他们干什么？赞美。因为他们赞美神。所以说我说弟兄姐妹，我们要多说赞美神的话，多说颂赞神的话，这是一种能力。那我们看在新约圣经当中也记载着这样的例子，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里面记载的，我们看的这两张图片，有两个人他们下在监狱里面被上了木狗，就是我们像脚镣子一样，对不对？这两个人叫什么名字呢？保罗和希拉。那他们在监狱里面，因为传福音被关在监狱里面了。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会看到当他们在监狱里面说的时候，约在半夜，他们但是使徒行传十六章里面，保罗跟希拉在监狱里面赞美神。他们说约在半夜，保罗跟希拉唱诗赞美神，说 他们虽然有那个环境，但他们还赞美神，他们没有任何的埋怨。然后我们看到当他们赞美神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告诉我们说什么？这个看是地大震动，就像我们最近我们一直这个一直担惊受怕的是吧，地震是吧，时不时会来个小震是吧。赞美到一个能力，地大震动，震动到什么程度呢？说地的根基怎么样都摇动了，然后监门就怎么样开了，然后锁链怎么样也全都松开。哇，这个越狱太容易了是不是啊，全都散开了。但弟兄姐妹，你会发现保罗跟希拉在监狱里面他们唱诗赞美神是在什么时候？告诉我，是不是主日上午11点？不是是吧，是什么时候？半夜。哇，弟兄姐妹，一个人半夜起来赞美神容易不容易？而且还是在带着家属，还被人打了，然后在那边还赞美神。要是我们可能就会怎么样，埋怨怨天尤人，哎呀怎么这样，穿福音怎么遇到这种情况。半夜的时候没有埋怨神，而是赞美神。而且弟兄姐妹会发现他们所处的那个环境是不是像我们今天有这么舒适的椅子，这么好的环境，有灯啊什么的，是不是这样？不是，弟兄姐妹，约在半夜的时候他们唱诗赞美神，而且赞美的一个程度，不要忘了这句话说众什么，众囚犯也侧耳而听。每次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很感动，弟兄，你知道我感动什么吗？因为你想在监狱里面关着那些人，有可能是亡命徒，有可能是杀人犯等等，有可能是这种很野蛮的人，你半夜不好好睡觉，你在那边唱歌，你影响到别人睡觉。保罗希拉这是他们赞美的时候，以致那些囚犯他们没有说来反对保罗希拉他们唱歌赞美神，他们反而还接纳他们的唱歌，说众囚犯就侧耳而听，人家在睡觉呢，把人吵醒了，他们也没有想。弟兄姐妹，以致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给我们看到的是，他们赞美的时候就带下了神真实的同在，当他们赞美的时候就带下了神的主权，以至于他们是这个根基震动，监门开了，然后铁链也松开了等等等等。你会发现赞美的时候带下神的大能。所以弟兄姐妹，我也盼望我们每个神的儿女，我们也有一种赞美的生活。当今天我们在软弱的时候，我们可能没有力量去祷告，没有力量去讲话，但是我们可以听一些赞美诗歌，我们可以用赞美来让我们从软弱走向刚强。所以我们现在的通讯啊，电脑啊，手机啊都非常方便，你打开一个诗歌，你可以跟他一起唱，你可以跟神有很好亲密的关系。大家一定要记得，赞美是神的大能。所以我们说我们嘴唇上的果子，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常常要以什么呀，颂赞为祭献给神，就是我们要赞美神。那么我们说我们要说颂赞的话，要说赞美神的话，我们不说什么样的话？诡诈欺骗的话。所以在圣经里面呢，在撒母耳记下第16章里面记载一个这样的事情。以前在老教会的时候呢，我有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过，说当大卫逃亡的时候，大卫呢遇到了一个人，叫是米非波设的仆人，叫什么名字？叫洗巴。他和大卫逃亡呢，他就预备这些吃的去给大卫。然后这个王呢，大卫就问洗巴说，你带这些东西来是什么意思呢？然后洗巴说，这个驴是给王你骑的，这个饼是给你吃的，然后水是酒是给你喝的。然后弟兄姐妹，我们也看到他王问他说你主人的儿子就是米非波设在哪里呢？说你怎么你来了，你的主人在哪里呢？然后洗巴就回答王说他在哪里啊？还在耶路撒冷。但我们看到下面那句话，说他说因他说以色列人今日必将我父的国怎么样归还给我。米非波设是扫罗的孙子，约拿丹的儿子。他说因为大卫做王，所以我们看啊，大卫是大卫有了这个、大卫这个王位，按照如果扫罗那个世袭的来看呢，好像是应该扫罗一代代做王。那么这个时候大卫做王了呢，这个洗巴就对米非就对大卫说米非波设他的主人说因他说以色列人今日必将我父的国怎么样归还给他。弟兄姐妹，我们看洗巴他讲的跟大卫讲的这句话，是不是米非波设他自己说的这句话？米非波设有没有讲这句话？没有。那这句话是谁讲的？ 是洗巴自己去讲的。所以我们就会发现，弟兄姐妹，米非波设没有，从后边的一些事情来看，米非波设没有讲这句话，他的行为啊，他的言语，他对大卫的心没有讲这些话。但是我给我们看到的是，这是洗巴自己讲的话，是一个诡诈的话，是一个欺骗的话。他欺骗了什么呢？骗了大卫。所以王对洗巴说，米非波设的怎么样啊，都给你吧。洗巴长了这个好处。那圣经呢也告诉我们说，说行诡诈的必不得住在我的家里面，说谎话的必不得立在什么我的眼前。然后这里说要禁止舌头不说恶言，嘴唇不说什么的话，诡诈的话。所以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的口是要多说赞美神的话，要不说诡诈，不说欺骗的话。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怎么样就说不是，就是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所以我盼望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嘴唇上的果子蒙神的喜悦。好，那我们来看第二点。一个说我们要，大家第一点还记得吗？多说什么样的话？赞美颂赞的话啊，少说不说什么样的话？诡诈欺骗的话。那么第二点，我们大家一起来读，来107，多说造就人的话，不说毁谤人的话。那么这涉及到人呢，就告诉我们说，圣经里告诉我们说，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什么呀好话，叫别人听见就得到益处。所以今天我们看，我们讲什么样的话，我们有没有讲使别人得造就，叫别人听到益处的话。我们常常会说，我们说我们常常要讲话，甚至我们要讲很多的话，但讲很多的话代不代表说一定就好呢？有时候有一个老师，有个同学，有个学生去问他的老师，他说老师，他说我多讲话好吗？如果你是老师你怎么回答？然后老师说，老师就用一个例子跟他说，我们看到这个是什么？青蛙啊。如果在田地边上生活，在农村生活，我们就知道青蛙晚上怎么样，呱呱呱呱呱叫，好不好听？
好听
啊，好听啊，觉得好听啊，你听的时间长了也不好听了，是不是？你要这就心烦，或者你要想睡觉的时候就觉得很吵，对不对？青蛙如果按照讲话来说，它的话多不多？呱呱呱呱叫多不多？多。所以呢，那另外一个呢，这是什么？啊，公鸡。公鸡，我说讲就鸡话，就讲鸡，公鸡每天早晨去打鸣，多不多？跟青蛙的话比多不多？不多。那公鸡每天正常来说，就好像打鸣一次。所以他学生问老师说话多好不好？老师用这个比喻跟他说，你要看你讲话的时机、讲话的内容、讲话对别人有没有益处。青蛙呱呱呱呱呱叫，让人会生烦；公鸡一天只叫一次，让人知道说佛想来，天亮了要起床了等等，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但这个呱呱叫呢，给人没有带来什么益处。所以呢，话多不一定好。所以在箴言书第15章里面告诉我们说，一句话说的何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所以弟兄姐妹，讲话要讲的何宜，像青蛙叫很多，但是它却没有，不是很合宜的。但公鸡只叫一次，我们就发现啊，它的叫对人是有帮助的。我们会发现舌头在白体当中是，圣经告诉我们是最小的。那么呢，你会发现舌头小不小呢？它没有你的手臂这么长，对不对？啊，它没有你的身体的一些其他的器官、内脏的器官那么大，但是呢，它却有很重要的影响。所以这圣经告诉我们说，各类的飞禽走兽啊，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但唯独什么没能制服呢？唯独舌头是没有人制服，因为你会发现，舌头是满了害死人的毒气，舌头比猛兽更可怕，因为猛兽可以吞吃人的身体。但是我们看到舌头讲的话却可以毁坏人的灵性，也可以毁坏人的人格。所以舌头比猛兽更可怕。那我们会发现说，当我们听起来我们觉得很，哎呀，舌头好像很可怕，好像没有办法把它制服。但是圣经里面呢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控制一匹马，我们就把那个嚼环放在马的什么里面，放它的嘴里面。 就能控制那个马。那个船呢虽然很大，但是你控制那个舵就能掌握船的什么方向。那么我们说一个人，我们说暂时我们要在话语在许多事上有过失，但我们在话语上没有过失，我就是完全人。也勒住自己的全身，怎么勒住自己的全身呢？就是勒住我们的什么舌头，勒住我们的舌头。所以我在那看到一个这样图片，我觉得很有感受，这个考验一个枪一样啊，啪啪啪啪啪啊。那在这里我们看到说，圣经在箴言书第六章里面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几样？共有七样。那你说到底是六样呢还是七样呢？数数有几样。第一个是什么？高的眼。第二个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还有什么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吐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当中不散纷争的人。哇，几样？那怎么说六样？哈哈，六或者七，他们说强调一下，是有六样，但是说共有七样。这个表达方式呢是更加强烈的一种表达，告诉说神耶和华神所憎恶的这七样是他特别所憎恶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在神面前，我们要在神面前，我们不做神所恨憎恶的事情，我们要行神所喜悦的事情啊。所以这七样呢是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说求神保守我们，我们不做这样的事情，我们在神面前在言语上在话语上可以荣耀见证主的名。所以很多时候弟兄姐妹，我们讲话，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不小心会有一些误会，有的时候呢我们是无心的，可能当我们讲着讲着讲着的时候呢，我们话讲多了呢，我们就会有一些偏差。比如说以前我听到一个这样的事情，说有一些热心的老姐妹，有一些热心的姐妹们呢，他们到处去在教会里奔走相告。他说有一位老姐妹姓姚，他说这个姚老姐妹归天了，大家呢快去她家里面去做这个追思礼拜。那么这个老姐妹呢，姚老姐妹呢平时灵性非常好啊，也帮助别人啊等等，说口碑非常好。所以那天呢这些肢体们嘛，就叫教会的弟兄姐妹就说快去吧，那就拿着花圈拿着花篮去了家里面。结果快走到大门口的时候，看见那个老姐妹正坐在院子里跟别人讲话呢。当然这是个故事，没办法去用我们实际的那个场景去衡量。所以那个老姐妹还在那边讲话呢，哇，她说那我们拿着花圈花篮去人家不显得很不好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而是他们闹了个误会，说原来呢，说有一位热心的姐妹呢跟别人讲说这个姚老姐妹的保姆没了，就是保姆就离开她就是不照顾这个老姐妹了，因为就做其他的事情，说这个老姐妹的保姆没了，然后说大家可以去关心看望这位老姐妹，这是原话。然后呢传到第二个人的口里面，那个老弟传到一个老弟兄呢，老弟兄怎么说？说姚老姐妹没了，请大家去。他这个没了是什么意思？就是死了，就没了。然后第二弟兄是这样，那么第三个人的传出来怎么样？就更生动了，说姚老姐妹归仙了，请大家快去做丧事礼拜。所以我会发现这个传着怎么样，越传越多，以至于到后来就变了味道。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不也这样吗？很多时候我们有心无心的会在那个传话上，我会添枝加叶加了一点。这言书十八章第八节说，传舌人的言语如同美食深入人的什么心腹。弟兄姐妹，你会知道今天当你去打开新闻，你看新闻的时候，你会发现哪方面的新闻更吸引你。可能我觉得还好，比如说你在国内的话，你打个新闻，比如说军事的或者是农业的科技的，这个吸引不吸引你？一般好像点击率不是很高。那么一般点击率最高的是哪方面的新闻？八卦娱乐圈的新闻，是不是？娱乐的明星的新闻是很受欢迎的，然后还很关注这个明星他的婚姻情况怎么样，他的工作怎么样，他跟谁又怎么怎么样，这个点击率是非常的高。所以你会发现传世的言语真是如同美食一样深入的喜欢，你就喜欢听这个。所以娱乐新闻是在头条的，是很有市场的。我们看到一个成语叫做什么，三人成虎，可能以前我们听过。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一个人跟你说大街上有一只老虎，你信不信？哎，怎么可能有老虎，你不会相信。当第二个人也跟你说我告诉你大街上有一只老虎， 你信不信？哎，不太，这有些疑惑是吧？哎，那个人也说了，那个真说了，好像有一点可能会有老虎。那么第三个人跟你说，哎，我告诉你，大街上有只老虎，信不信？那这时候就信了。什么叫三人成虎？就是原来不是真的，但后来传着传着，传的多了怎么样，就变成真的了。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舌头上的话非常的重要。今天我们讲什么的话，可以看出来我们心里面所存的是什么。我们讲的话影响到说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跟神的那种关系。我常常我要以前跟弟兄姐妹分享的说，我说从我们人体上的这个器官来看，人体上的器官，我们一起来看，我们有几个眼睛啊，我都说是正常情况下啊，两个眼睛，几个耳朵，几个鼻子，啊，两个鼻孔是吧？一个鼻子哈，一个鼻子，两个鼻孔，两个眼睛，两个耳朵，那嘴巴有几张？嘴巴只有几张？嘴巴只有一张。你会发现神造的非常的奇妙。他昨天晚上啊，我睡觉前我就想这篇信息的时候，就想，我想神为什么造两个耳朵，两个眼睛，一个鼻子，两个鼻孔，然后是只有一张嘴。而且你会发现神造这些器官的时候会给他有一些保护措施。因为你会发现我们的牙齿有没有保护的，没有人的牙齿一直是露在外面的，对不对？牙齿的外面有什么？有嘴唇保护着。那你会发现我们的眼睛有没有保护的？那晚上我睡觉闭上眼睛的时候怎么样？有什么？有眼皮可以保护着你。没有没有人是眼睛一直睁着睡觉的？很少，几乎没有。但你会发现，这弟兄姐妹，牙齿神用嘴唇给它做一个保护层，我们的眼睛神用眼皮给我们做一个保护层。但是你会发现，我们身体上一个很那个器官很特别，神做了两道防护墙，是什么？有牙齿是一道墙，有嘴唇是一道墙，但往往这两道墙还要突破的，还要出来，是不是？舌头是很重要，神安排了两道墙去保护。而且你会发现，弟兄姐妹，当我们人体慢慢去衰老的时候，有一天当我们年纪慢慢大了啊，我们的头发会怎么样？会发白，头发会掉，会怎么样？我们的耳朵会怎么样？会发沉啊，我们的眼睛会哎呀看不清楚等等，会怎么样？但是你会发现我们的舌头会怎么样？没有人说我舌头老了就怎么样，不会这样，是不是？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的舌头重要不重要？很重要。你会发现神造我们也是非常奇妙。如果神造我们说有两个眼，如果说只有一个眼睛，你说眼睛放在哪里呢？
中间。
放在中间，你的视觉效果就没那么开阔，对不对？如果你只造一个耳朵，你耳朵放在哪里呢？还放在中间吗？那就很难看，对不对？那你会发现神造鼻子有几个？一个。几个鼻孔？两个鼻孔。那你说能不能造两个鼻子，然后你流鼻涕是左右逢迎啊，这个都要擦鼻涕，好不好？不好。神造物有没有奇不奇妙？非常奇妙。然后神造口，我们说是一件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发现口只有几个。哇，神啊，好像没有我们有智慧。口这么重要，为什么只造一个？为什么？因为你会发现今天讲话用什么？用口。我们赞美神用什么？吃饭、喝水、唱歌用什么？用口。我们赞美神、唱歌、鼓励人。我们看一个小孩子很可爱，我们亲他一口用什么？用口。你说我们这口有这么多的功用，说上帝啊，你为什么不给我多几个口呢？啊，眼睛只能看，给了我两个；耳朵只能听，给了我两个；啊，鼻子只能呼吸，给了我两个鼻孔，一个鼻子。那为什么不多给我几张口？我吃饭一个口，喝水一个口，说话一个口，啊，这个赞美神用一个口，说鬼诈的话也一个口，赞美啊，这个说别这个啊，用，甚至当你鼻子不能呼吸的时候，你还可以用口。神啊，可不可以多给我一些口？神造我们，神的智慧远超过我们。你发现当神造我们只有一张口的时候，我们就有更多的声音，就有很多的声音了。如果神造我们身上有八个口、十个口，那这个世界不就乱了吗？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 今天神是非常有智慧的，他造我们也都是按照他的心意来造我们的，为的是叫我们得到益处。所以今天呢，当我们在讲话的时候呢，我们在神面前求神保守我们，让我们呢可以非常的小心，让我们在言语上可以去荣耀神，可以去见证神。所以以前有人说那圣经告诉我们说多言多语难免有过，什么样是有智慧的呢？禁止嘴唇是有智慧。所以有人说，那好了，那我为了不讲话，我为了讲怕讲错话，所以我就不讲话，不讲话的话，我就话语上就没有过失，对不对？那这不是我们基督徒应当有的态度。我们的态度应当是什么呢？我们在这个态度上，我们大家一起来107，尽量做得更好，
尽量避免错误，
尽量多讲话，只讲造就人的好。所以你要知道，我们不是因为怕讲错话我们不讲话，而是说我们要多讲造就人的话。所以我在前阶段，我7月份去学校上课的时候呢，我们老师跟我们分享说，当传道员站在台上讲话的时候，他说要非常谨慎和小心。我说我那，然后我大家听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你一张口在讲，那下面有多少只耳朵在听，他说要非常小心。他说以前他们教会有一个情况，说当他们牧师在台上讲道的时候，说下面会坐着两个信徒，两个信徒呢分工很明确，一个信徒呢是要听牧师的普通话，哪里咬字不清楚，哪里不标准的，这是一个信徒的工作啊，记下来。那第二个人呢是怎么样？是要听牧师的神学思想有没有什么问题啊，请你来记下来，然后跟牧师去啊，跟他说你这个做的不好，那个做的不对啊。当然，我觉得我们教会弟兄姐妹都非常好，我觉得非常幸福，没有这样弟兄姐妹啊。所以他说，当你讲的时候，下面有很多人听，要很小心。那么在有一个伟大的神学家布道家叫穆迪，大家可能听过。是很伟大的布道家。当有一次呢，他在台上讲道下来之后，有一个人就跟他说穆迪先生，我告诉你啊，你刚才讲那篇道当中有28次文法上的错误。哇，弟兄姐妹，如果是你怎么回答？你说你会怎么说？你说你不要听语法了，这个你就听那个基本信息就好了，是不是？你说你不要这个要求太高，这个我这个讲你不要听这个语法就可以了。但是穆迪怎么说的呢？穆迪说我觉得你错了。他现在说什么呢？他说你错了，因为他说你听的是28次文法上的错误，但我告诉你一定是多于28次文法的错误。为什么？他说因为我的文化不好，我的教育不够，我的词句用的不优美。他说但是我尽量为主做了功。那请问你为主做了什么？弟兄姐妹，我们那不是说我们不要去提醒别人，乃说我们这个动机要正确的。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我们不是说我们怕讲错话我们就不讲话，怕讲错事我们不做错事，而是说我们应当有一个这样的态度。那么在讲到最后的时候，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弟兄姐妹，很坦诚的来讲，我们在神面前来讲，我们都是有软弱，可能都是有失败，可能都是在话语上我们有过失的啊，属神的儿女。除了主耶稣基督之外，没有哪一个人他是完美的，包括牧师、传道员等等在内，我们都是可能在话语上我们都是有过失，我们都软弱和失败的地方。但是弟兄姐妹，有的时候失败那种软弱，有的时候可能是有心的，有的时候是无心的，神鉴察我们。但我相信最重要的，弟兄姐妹，是当我们面对我们话语上这个软弱跟失败之后，我们用什么态度去面对。我还是那句话，神更看重的是我们的态度。所以盼望神怜悯我们，我们不是在那个失败当中我们就一直失败下去。我不是我以前我一直都是这样讲话，那我现在我还是这样一直讲话。盼望神怜悯我们，让我们在言语上可以结出美好的果子，让神在我们的身上得荣耀，使我们嘴唇的果子可以蒙神的喜悦。那个果子不是我自己，我原来我是怎样，我还是怎样，不是，乃说我靠着神，靠着主耶稣基督，我以颂赞为祭献给神。弟兄姐妹，我们都不是完美的， 我们都是不完全的，我们在话语上都是有过失，但是今天我们在神面前盼望神怜悯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言语上可以为主的名做荣美的见证。所以我们看啊、最后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结语，我们按照观点来一起来读，来预备起。
我们既然是真人主义的人，就应当靠着
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多说造就人的话，不说诡诈欺骗的话，更不说毁谤人的话。我们要结果子，更在嘴唇上结果子，以此荣耀神的名。好，感谢主，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保守带领我们上午的时间，使我们在你面前一起的来学习主你的话语。主啊，你知道我们在言语上，在以往的日子里面，我们会有啊得罪神你的地方，也会有亏欠人的地方。主啊，盼望你来光照我们，更盼望主你来改变我们，使我们在你面前，我们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你。我们不说诡诈欺骗的话，我们不说毁谤人的话，我们要说多说造就人的好话。盼望主你加添我们的力量，让我们在言语上，在舌头上，可以更好的为你做荣美的见证，使我们的言语成为别人的祝福，可以成为别人从软弱变得刚强的这一种力量。主啊，你带领帮助我们，使我们在你面前真的是我们承认了主你的名，我们就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你。主啊，盼望主你加添我们的力量，让我们过常常赞美祷告得胜的生活。谢谢你帮助带领我们，听我们这个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